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25号，公元2015年10月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外媒揭露中共在联合国逃避人权指责的一系列对策；流亡藏人学生静美次人获颁教育部奖学金；西藏影片《塔洛》获得台湾金马奖4项提名；达兰萨拉展出美国记者镜头下的40年代西藏景象；西藏议会澳大拉西亚区议员参选者与坎培拉藏人见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路透社近日通过采访报道，揭露了中共当局在联合国中为了躲避各界对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谴责而采取的，包括阻止意见者出席周边会议，或假借非政府机构名义占满听众席等一系列伎俩。路透社于昨天10月6号报道了中共长期利用恐吓与经济利诱等方式来阻止异议者出现在联合国中的状况。报道以西藏前政治犯果洛静美遇到的情况为例，指出他虽然从2012年逃出了中共的监禁，辗转抵达瑞士，但是中共却没有放弃追踪，因为今年3月，果洛静美准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参加西藏问题听证会之际，有中国代表团成员违反联合国规定对他进行偷拍。果洛静美在受访时打趣道：我当年在山间藏身避难时，中共政府发出了20万元人民币的悬赏，也许这名中共官员想领这笔赏金吧。这名中共代表团成员稍后辩称自己只是在拍摄景象，不清楚联合国的规定。然而，其他人士则认为这是中共政府在联合国内进行的恐吓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所有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之声。路透社报道说，中共在对国内异议人士进行打压的同时，在国际平台上消除异己的行为也在不断增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也向路透社表示，有注意到中共等个别政权在联合国对意见人士进行骚扰报复的行为。在中国国内，意见者想要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发出声音，必须要通过中共的另一项策略，即所谓的官办非政府组织。据统计，大陆、香港与澳门目前共有47个非政府组织被允许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其中多达34个都是所谓的官办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不是由政府部门监督，就是由政府官员所领导。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承认，对这些并不是真正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感到困惑，但人权委员会无法采取行动进行阻止，而且中共驻联合国代表还会在审议中国状况的活动期间，特别安排人士以非政府机构代表的身份占满座席。有联合国官员还向路透社透露，北京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黑名单，要求禁止这些人士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其中包括被中共称为分裂者与恐怖主义分子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世界维吾尔大会领袖热比亚。就在今年9月的人权理事会会议前，中方再一次对联合国做出了这一无理要求。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今天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目前就读于印度斯坦大学的藏人学生静美次仁获得了教育部的新激励奖学金。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7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年的新激励奖学金获得者为印度斯坦大学航空工程2年级学生静美次仁，以表彰他在大学1年级的考试中获得97.9%的优异成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向静美次仁表达了祝贺。
静美次仁啦，
洛桑森格感叹道：“静美次仁的父母均没有上过学，家庭经济条件也很差。”这么一个家庭却培养出了如此优秀的学生，他与同学设计了在拍摄途中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返航的无人机，在印度斯坦大学科技模型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而且怀有成为一名火箭工程师的志向。洛桑森格说：“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继梅次仁也向在场的媒体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毋庸置疑要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培育之恩，也要感谢不惜借钱供自己上学的父母。”继梅次仁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寻找自己兴趣所在非常重要。他在中学时就非常热衷于数学和科学类课程，因此在报考大学时也做了很多功课，来确定印度斯坦大学是不是自己寄托未来的学府。而目前他的确非常享受正在攻读的学科，今后会继续深造。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藏人导演万马才旦执导的电影《塔洛》近日获得台湾金马奖的4项提名，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10月1日，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公布了今年的入围作品名单，由藏人导演万马才旦执导的藏语电影《塔鲁》获得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以及最佳摄影共4项提名。不少藏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喜讯，向万马才旦表达了祝贺。《塔鲁》一篇讲述了一个单纯善良的牧羊人塔鲁，一心想为人民服务，但前往城市后理想在残酷现实下一一破灭的故事。万马才旦执导的这部影片曾参加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在上月威尼斯电影节与观众见面时获得了广泛好评。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今天展出了由美国记者劳威尔·托马斯父子于40年代在西藏所拍下的上百帧照片，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于今天10月7号展出了由美国记者劳威尔·托马斯父子于1949年前在西藏拍摄的上百张照片。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官员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以及劳威尔·托马斯的孙女安妮·托马斯·多纳吉等出席了展览会开幕仪式。
I'm very excited that the photos now are here.
安妮·托马斯向与会的媒体记者表示，看到自己的爷爷与父亲于1949年前在西藏拍下的照片，今天展现在流亡藏人面前，感到万分的激动。 他表示，当时两人从西藏返回美国时，还给美国总统带回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礼物和书信。而在信中，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了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
That the Tibetans are a holy people and an independent people. Unfortunately, the times have not changed in 65 years. So the message is the same.
自1949年中共武力侵占西藏至今，西藏一直遭受着压迫。他为自己的家族能够为西藏事业做出一些贡献而感到骄傲。今后我也将继续为西藏发声，继续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努力。西藏图书馆官方人员介绍说，劳威尔·托马斯父子拍下的这组照片被他们的家人完好保存，一直未向外界展示。西藏图书馆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共武力入侵前的西藏真实状况以及西藏的主权独立历史，在一年前开始与劳威尔·托马斯的女儿安妮联系，最终促成了此次的照片展览活动。在这次为期15天的展览会上，民众们将通过103张珍贵照片了解劳威尔·托马斯父子于1949年前在西藏首府拉萨会晤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西京邦报道有关西藏的问题，以及与藏人民众进行交流互动的历史情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澳洲坎培拉藏人协会邀请了议会澳大拉西亚区议席的几名竞争者同藏人民众见面，介绍各自对西藏抗争所持的观点。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与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预选将于本月18日举行。此次选举将按照议会通过的新决议，在澳大利西亚区选出两位西藏议员。澳洲首都堪培拉的藏人协会因此安排数名参选者在各地举行的辩论活动，阐释各自的政治理念，帮助藏人们更好地认识每一位参选者的背景。本月3日，10名宣布参选西藏人民议会澳大拉西亚区及亚洲议员的藏人在坎培拉参加了一场辩论活动。活动主办方坎培拉藏人协会会长索朗屈珍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上，修法决定为居住在澳大拉西亚和亚洲国家除印度、尼泊尔与不丹的藏人新增一个议席，这次有10名藏人参选。为了让各地藏人认识及了解参选人的背景及政治观点，我们藏人协会特意举办了此次辩论活动。据介绍，堪培拉藏人协会举办的议员参选人辩论活动获得了藏人们的重视。
在堪培拉的卓林的南龙琼松上个月中间开始几月，
索朗屈珍说，生活在堪培拉的藏人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到场参加了辩论活动，并与参选人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互动。我相信这次的活动会推动藏人在参选投票时的积极性。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